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习近平二十大报告提及89次安全，显示稳定已超越经济。前英国过百议员酝酿逼供，当局警告英国可能会重新大选。基辅市中心再传爆炸，乌克兰指控俄军用自杀无人机攻击。前美驻欧司令预计乌克兰明年夏天可收复克里米亚。高盛传出全面重组，最大业务将合并为三个部门。拜登科技战略刚刚推出，中国半导体业已崩溃半壁江山。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0月16日，中共在二十大开幕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的工作报告提及安全的次数高达接近90次。外界关注习近平的报告显示安全已经成为最大的担心。根据路透社计算，习近平在口述报告里面提到维护安全和安全的字眼次数高达89次，提到国家安全的次数更频繁。专门研究中共政治清英体系的美国大学助理教授唐哲学分析，习近平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到，中共过去5年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来的巨大风险挑战，那或者意味着习近平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比2017年更为悲观。而德国之声指出，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观察到一个重大转变，今次大会不再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由中共14大到19大每次都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是中共的中心任务，但是今次已经没有这样的讲法，只是以全面发展带过。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张太苏亦都指出，在习近平今年的讲话，稳定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成为中共的目标，而不只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实际上经济议题已经被淡化。据《每日邮报》星期日报道指出，英国国会议员这个星期可能会试图逼供现任首相卓惠斯下台，不过当局警告此举可能会引发英国重新举行大选。《每日邮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执政党保守党有超过100名国会议员准备向党团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提交对卓惠斯的不信任信件，而1922委员会是负责筹办党魁选举的单位。路透社指出，英国自从2016年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以来，已经失去了3位首相，现在又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不过英国新任财政大臣侯俊伟星期日当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首相卓惠斯仍然掌管政府，他亦都驳斥关于卓惠斯上任之后引发市场混乱，执政保守党应该撤换的看法。当被问到关于撤换卓惠斯的传言那阵，侯俊伟表示，现在选民需要的是稳定，而最恶劣的情况莫过于高层政治不稳定，然后再来一次持久费时的党魁选举。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舍普琴科区，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发生一星期以来的第二宗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切科证实，当地有几栋民居损毁，救援人员亦都已经抵达现场救援。他提到，由于无人机的攻击，一栋住宅建筑发生火警，但是目前还未传出有关人员伤亡的消息。 基辅的舍普琴科区是有大学、学生酒吧和餐厅的繁忙枢纽地区。过去几日已经经历几次的爆炸袭击，当时俄罗斯下令对乌克兰各个城市进行最大规模的空袭，来报复连结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桥梁被炸毁一事。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今次的攻击是由自杀式无人机执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指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索莱达和巴克姆特地区目前正在进行非常激烈的战斗，其他地方的乌克兰军队就持续坚守阵地。据前美军驻欧部队司令霍吉斯星期日接受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访问的时候表示，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土的黑赤大桥日前发生爆炸，在军事上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行动，未来乌克兰还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他强调乌克兰无论在意志力或者后勤都远胜俄罗斯，他认为最迟明年夏天乌克兰军队将会收复克里米亚半岛。霍吉斯指出，黑赤大桥和港都马里乌波尔周围的铁路交通枢纽现在完全成为乌克兰军队攻击的对象，严重影响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乌克兰军队已经取得进攻的主导权，俄罗斯军队很可能无法扭转情势。霍吉斯坦言，包括他自己在内，西方多年来都高估俄军的军力，而俄军到现在已经犯下四大严重错误，包括以为能够在战争初期就能够夺取首都基辅，并且研究判断西方社会会保持沉默，低估了被国际社会制裁和孤立的代价，并且误以为可以一箭双雕，在吞并乌克兰的同时令北约成员国四分五裂，但是实际情况就正好相反。据《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计划进行最大的业务重组行动，将集团的最大业务合并为三个部门。据悉，高盛将它的旗舰投行业务和交易业务合并为一个部门，而将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合并为另一个部门，而高盛旗下的零售银行业务 Marcus 将会成为合并之后资产和财富管理部门的一部分。而将要合并的第三个部门，知情人士表示会包括交易银行业务、金融科技平台组合、专业贷款机构 Green Sky 以及同苹果公司以及通用汽车的合资企业。知情人士说，高盛将会在几日内宣布上述的重组消息，但是他强调目前还未清楚今次的重组将会对高盛的高层团队有什么影响，不过至少会有几位高层将会担任新的职务。据拜登政府日前公布的全面科技战略后续影响，在先进半导体生产领域推动美国前进，并且阻拦中共，几乎一夜之间就消灭了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北京的高科技战争亦都随之升级。财经新闻网站 Dancinger 引述消息指出，在中国所有半导体制造企业的所有美籍高级主管和工程师已经在星期六集体辞职，令中国半导体制造业在一夜之间直接瘫痪。报道引述消息来源形容，拜登这项科技性制裁的杀伤力比川普四年前十几波戏剧性的制裁力度加起来还要大。 Dancinger 指出，中国长江存储科技和另外30间中国半导体公司亦都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列入未经核实的清单，而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工业制造商之一艾斯摩尔亦都已经通知他的美国员工停止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Bensinger 引述分析认为，中国半导体制造的半壁江山已经全面崩溃，一跌都没得留低，变成价值清零。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乌克兰军队表示在战场上击落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伊朗外交部长14号才公开表示 未提供用于俄乌战争的武器，但是美国官员16号表示，伊朗将提供俄罗斯两款短程弹道飞弹，并用于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根据美国和盟国安全官员说，伊朗正在加强提供俄罗斯武器攻击乌克兰的承诺，不单止秘密同意供应攻击无人机，而且将提供第一批伊朗制短程地对地飞弹。华盛顿邮报报道，来自伊朗的武器增加可能有助于抵消拜登政府官员说，俄国自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国军事装备遭遇的重大损失，以及上个星期对几座乌克兰城市发动攻击使用的精确制导弹供应迅速减少的状况。密切监视伊朗武器活动的美国盟国官员表示，伊朗作为俄国军事供应商作用扩大的迹象明显。伊朗在9月18号派官员到俄国，以敲定运送更多武器的条款，其中包括两款伊朗地对地飞弹。南韩军方今日展开下半年例行户外机动演习护国军演，由于北韩近期挑衅动作不断，南韩军方已经加强对北韩戒备及监控强度。根据南韩韩联社报道，护国军演从17号启动，持续到28号，南韩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参与这次军演，主要在维持军事应对能力，提供共同作战执行能力。据了解，驻韩美军亦将参与部分军演项目，力求与南韩军方加强合作。和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护国军演特别设定北韩发起核武挑衅等状态，机动训练不分日夜，进一步熟悉战事和和平时期的各项任务执行能力。由于北韩近期频频发起挑衅，违反南北韩919军事协议，南韩军方研判北韩藉着护国军演再度发起挑衅的几率颇高，南韩军方对此已经加强戒备。此外，南韩媒体13号指出，南韩已经要求美国在南韩部署核弹来形成所谓的核保护伞。澳洲周末降雨变少，很多地区仍然发布重大洪水警告。尽管澳洲东南部内陆地区虽然发布疏散警告，在17号依然有几千民众返回家园。当局警告未来将有更多降雨，可能再度引发洪水。澳洲财政部长查默斯警告，最近的洪水淹没澳洲一些最好的种植和生产地区，这个将推高食品价格，令受到通货飙升冲击的家庭更加痛苦。另外，内及利亚爆发10年来最严重洪灾，根据16号发布的死亡统计，已经有600多人丧生，82000几间房屋以及近11万公顷农田被摧毁。内及利亚人道事务部在 Twitter 发布声明表示，洪灾都迫使130几万人离开家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受到气候变迁的严重影响，当地很多经济体更受到俄乌战争影响。米商警告，毁灭性洪灾可能冲击内及利亚的米价。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上个月表示，内及利亚是面临灾难性饥荒的6个高风险国家之一。随着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以及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抵达美墨边境，拜登上个星期援引了 Trump 时代的第42条规则，拒绝给予委内瑞拉人在边境申请庇护的机会。拜登政府和墨西哥上个星期四宣布了一项联合协议，来减缓两国边境地区的移民流动。在9月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委内瑞拉人数开始激增，威胁到包括 El Paso 在内的美国边境城市的人道主义危机。 拜登的政策标志着白宫态度的突然转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白宫还在抨击佛罗里达州州长 Ron DeSantis 和德州州长 Greg Abbott， 他们都是共和党人，因为他们令到逃离政治迫害的委内瑞拉移民乘坐公共汽车和飞机前往民主党人主导的城市。拜登的新政策迅速招致移民倡导者的批评，其中很多人很快指出这个政策和 Trump 时代移民政策的相似之处。美国联邦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星期日表示，在人们对高通胀、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担忧之际，美联储对经济的伤害大于其提供的帮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更多人失业，甚至导致经济衰退。鲍威尔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但是包括 Sanders 在内的少数人士表达了异议。资深民主党参议员 Sanders 星期一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政论节目《会晤新闻界》中讲到美联储的时候，说通货膨胀这件事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问题，但是当工薪家庭在挣扎，而上层人士过得非常好的时候，你不应该去追击工薪阶层。尽管人们对潜在衰退担忧加剧，但是美联储一直在加息来抑制通胀。 Sanders 认为民主党人应该继续谈论经济立场，包括提高最低工资，以令到他们的竞选活动以工薪阶层为中心，并不同于共和党对手的立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府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当日有数以千计人士抗议物价飙升，好几个工会呼吁举行大罢工。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梅兰雄亦都支持一些工会对在18号举行大罢工的要求。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理帕纳16号话俾 TFI 电视台知，如果17号局势仍然紧张，咁当局将继续发布强制征用令。如同上个星期一样，法国政府表示，经过三个星期的罢工之后，法国3/7的炼油厂和大概200座主要燃料库中的其中5座受到影响。游说团体法国企业运动主席贝齐厄话俾法国 J 电台知，燃料短缺再持续一个星期，可能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祭出制裁，俄国则是削减天然气供应作为回应。之后欧洲电价一直飙涨。欧洲联盟各国领袖预定20号和2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将对能源价格飙涨寻求共同因应对策。
一直徘徊在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正拖累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前景。民调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彭博社的一项最新经济模型预测，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必将会陷入衰退。这个对试图在中期选举前提振选情的总统拜登来讲是一个打击。该模型显示，所有时间段的衰退概率都更高，预计到2023年10月的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将达到 100%， 高过上一次预测的 65%。 拜登曾经多次表示，美国将避免衰退，任何衰退都将非常轻微。他试图向美国人保证，美国经济在他的政府下的基础是稳固的，但日益紧缩的金融状况、持续的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都增加了经济收缩的风险。在俄罗斯部队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出动数十架无人机进行攻击后，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首都几乎与东部苏米州至少6人死于俄军攻击。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舍普琴科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发生一个礼拜来的第二宗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契科证实，当地有多栋民宅损毁，救灾人员亦都已经抵达现场救援。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这次的攻击是由自杀式无人机所执行。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就表示，已经使用高精准度武器，对乌克兰各地的军事目标和能源基础建设发动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指出，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索莱达和巴克姆特地区目前正在进行非常激烈的战斗，其他地方的乌克兰军队就持续坚守阵地。礼拜一，北约开始在西北欧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演习。这次演习正值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使用任何手段保卫俄罗斯领土的言论加剧了紧张局势。北约30个成员国中有14个将参加演习。北约表示，演习将涉及大约60架军机，包括战斗机、侦察机和加油机。大部分演习将在距离俄罗斯边境至少625英里的地方举行。美国的远程 B-52 轰炸机也将参加这场演习。演习将持续到10月30号。北约表示，飞行训练将在举办今年坚定正午演习的比利时以及英国和北海上空进行。演习涉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但不涉及任何实弹。这场演习是在普京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就计划好的。俄罗斯通常在同一时间举行自己的年度演习。多位消息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已经搁置了在产品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晶片的计划，这个表明美国对中国科技业最新一轮的出口管制正在影响电子产品的供应链。消息人士称，在禁令宣布之前，苹果本来已经完成长江存储128层 3D HAND闪存晶片用于 iPhone 手机的认证过程。日经亚洲表示，MAND 闪存是手机、电脑、服务器等电子设备中的关键部件。长江存储的128层晶片是目前中国晶片制造商最先进的产品，尽管仍然被三星电子和美光等市场领导者落后一到两代。供应链高管表示，苹果本计划最早在今年开始使用长江存储晶片，因为他们比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的晶片至少就便宜了20%。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这些产品已经经过验证，但是在新 iPhone 开始大规模生产时，他们并没有进入生产线。英国警方礼拜一就香港抗议者在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内受到殴打一事展开调查。在中共20大开幕同一日的16号，英国港人在曼彻斯特发起包围中共领事馆行动。港人在曼城领事馆外竖起多一条抗议横额。当地时间下午4点前，一班男子从中领馆的大楼出来，一名抗议的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并受到袭击。整个过程中，英国警察多次冲入去抢人。这名被称为 Bob的香港抗议者说，他试图阻止中共领事馆工作人员抢走他手中的一张海报，但就被拖入领事馆内。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佩伦德说，现场一名年长的中领馆男子被影到踢打和撕毁抗议横额，他就是中共总领事谢希元。英国政府表示，这一事件极其令人担忧。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尼西亚·卡恩斯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召见中共大使，驱逐或起诉任何殴打抗议者的中共官员。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礼拜一表示， SpaceX 将推出一项捐赠功能，让人们向有需要的地方捐赠星链卫星互联网装置。马斯克在礼拜一的推文中回应了一家非洲跨境支付公司联合创始人哈姆·塞伦·乔吉的消息，他提出要捐钱在非洲大陆互联网信号不畅顺的地区建立星链终端。马斯克分享了塞伦· 乔吉的帖，询问是否有其他人想将星链捐赠给有需要的地方。马斯克在之后的推文中说，好的，我们将为星链增加一个捐赠选项。马斯克礼拜一的消息是围绕星链资金争议的最新进展。这位 SpaceX 创始人在10月14号说，他的公司不能够无限期地资助乌克兰的互联网服务，但马斯克上个礼拜六改口，表示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免费服务。 SpaceX 曾经自信要求国防部埋单乌克兰政府和军队使用星链的费用。 SpaceX 公司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花费超过1亿2千万美元，未来12个月的费用约近4亿美元。美国的新增猴痘病例正在继续下降，反映出疫情正在继续消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截至10月12号，美国记录的7日平均新增病例数是60例，这个是自6月底以来的最低平均水平。当时正值感染开始攀升， CDC 的数据显示目前的病例远低过8月初记录的7日平均值443例。一些大城市的病例趋势亦在好转。在疫情中心纽约市，截至10月11号，纽约市卫生局报告的7天新增病例平均值已经降至2例，这个同7月底和8月初记录的73例峰值相比急剧下降。在竞争对手推特被指压制保守派声音之际，英文附庸音乐家坎耶·韦斯特正在收购社交平台 Parler。 该公司在10月17号星期一的一份新闻稿中宣布了该收购协议。韦斯特亦是当日加入该社交媒体服务。韦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个保守派意见被认为有争议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在此之前，韦斯特的 Instagram 和推特账户最近被封锁，他被指发表反邮贴纸。帕勒公司没有透露韦斯特投资了多少钱买了这个平台，亦没有透露这一次收购是否会产生任何政策变化。该交易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餐饮用品公司 HelloFresh 将关闭位于 Richmond 的生产工厂，此举可能导致600多人失业。这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公司向媒体证实， Richmond 工厂的租约将在今年年底到期，公司不会续签。HelloFresh 为加州就业发展部发了一封信，称 Richmond 工厂将在12月11号关闭，正好是圣诞节前的2个星期。 HelloFresh 的裁员行动是湾区科技和零售行业一系列裁员的最新一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Gap、 Oracle 和 DocuSign 等公司都宣布了裁员。星期一，一架苏34超音速战斗机撞上了俄罗斯南部城市叶斯克的一栋居民楼，导致公寓被大火吞噬，造成至少3人死亡，19人受伤送院治疗。据悉，着火的住宅楼有9层，目击者话被塔斯射之，整栋建筑作起熊熊大火。飞机坠毁后起火的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报道称，坠机是由于其中一个引擎起火引起的，目前还未清楚这架战斗机上有多少人。一直徘徊在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正拖累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前景。民调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彭博社的一项最新经济模型预测，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必将会陷入衰退。这个对试图在中期选举前提振选情的总统拜登来讲是一个打击。该模型显示，所有时间段的衰退概率都更高，预计到2023年10月的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将达到100%，高过上一次预测的65%。拜登曾经多次表示，美国将避免衰退，任何衰退都将非常轻微。他试图向美国人保证，美国经济在他的政府下的基础是稳固的，但日益紧缩的金融状况、持续的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都增加了经济收缩的风险。英国警方星期一就香港抗议者在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内受到殴打一事展开调查。 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同一日的16号，英国港人在曼彻斯特发起包围中共领事馆行动，港人在曼城领事馆外竖起多一条抗议横额。当地时间下午4点前，一班男子从中领馆的大楼出来，一名抗议的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并受到袭击。整个过程中，英国警察多次冲入去抢人。这名被称为 Bob的香港抗议者说，他试图阻止中共领事馆工作人员抢走他手中的一张海报，但就被拖入领事馆内。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佩伦德说，现场一名年长的中领馆男子被影到踢打同撕毁抗议横额，他就是中共总领事谢希元。英国政府表示，这一事件极其令人担忧。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尼西亚卡恩斯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召见中共大使，驱逐或起诉任何殴打抗议者的中共官员。在竞争对手推特被指压制保守派声音之际，英文附庸音乐家坎耶·韦斯特正是收购社交平台 Parler。 该公司在10月17号星期一的一份新闻稿中宣布了该收购协议。韦斯特亦是当日加入该社交媒体服务。韦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个保守派意见被认为有争议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在此之前，韦斯特的 Instagram 和推特账户最近被封锁，他被指发表反邮帖子。帕拉公司没有透露韦斯特投资了多少钱买了这个平台，亦没有透露这一次收购是否会产生任何政策变化。该交易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6号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典礼上发表二十大政治报告，针对台湾问题，除了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之外，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此，台湾总统府严正回应表示，台湾不会在主权问题上退让，在自由民主问题上不会妥协，台湾人民明确反对，坚定拒绝一国两制。
综合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全程用了大约2个钟头发表政治报告，在针对台湾问题的内容里面提到，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但是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强调说，这个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对此，民众讽刺说，中国人民不过是中共的幌子而已。另外，中共长期拒绝和蔡英文对话，认为他是分裂分子。去年中共将苏贞昌定性为台独分裂分子，对苏贞昌实施制裁。事实上，中共为台湾提供了一国两制的自治模式，和香港的模式相同。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所有主流政党都拒绝这一提议，而且几乎没有公众支持。现在就连蓝营的人都反对九二共识。据路透社报道，针对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的这番讲话，台湾总统府回应说，台湾官方名称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台湾的立场是坚定的，即在国家主权上不让步，在民主自由上不妥协，在战场上交战绝对不是台海两岸的选择，这个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另外，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仲表示，习近平应该关注自己的人民的意见。苏贞昌特别提到，北京一座立交桥上出现罕见的政治抗议横幅。苏贞昌说，习近平应该注意的是北京四通桥上的焚火烟雾和抗议横幅，而不是总是想着用武力对付台湾。对于习近平说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董立文指出，这段话被正式写入政治报告，最早讲到对台湾动武，是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没有的，二十大又写入来。至于尊重和关爱等用词，他说以前没见过，就算在中共今年八月的对台湾政策白皮书亦都没有。从这一变化来看，北京当局对台湾亦有缓和的趋向，强硬和柔软同时出现，未来怎样还要看中共的实际作为。
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高之际，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习近平在二十大第一日的报告里面说，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他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所谓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17号在该院主办的中共二十大焦点观察与预判座谈会上指出，习近平二十大报告对台湾部分是旧调重弹，没有新招。他注意到习近平提到的所谓外部势力，研判习近平在这里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等美国的台湾政策法，最后具体内容到底是怎样，这个会设定未来的台湾和美国关系，就会影响到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还有两岸关系的发展。第二件事是蔡英文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前会访问美国，访问美国去什么单位，以什么形式，讲什么话，都会设定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习近平在等美国政策法案对台湾军事援助和军售的内容。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在座谈会上说，习近平这次报告里面三次强调外部势力，但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在任内不断对台湾民攻武吓，军机和军舰围绕台湾穿越海峡中线，令到台湾问题国际化。中共一直不希望台湾问题国际化，希望它国内化，但是在哪个造成的呢？是习近平造成的，他造成国际间对台湾的关注，他让台湾成为国际新闻的热点，他现在又说要反对干涉，要坚决斗争，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铃是你绑的。范世平说，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出他对台湾问题的无力与矛盾。
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在二十大发布讲话，期间将共同富裕、动态清零等议题作为重点，却并未谈及中共政府未来对外国的发展关系。港媒报道引述分析认为，北京政府在二十大上等于发出间接信息，显示出当局同外国的关系仍在下滑，在未来难有好转的机会。
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示，虽然习近平丝毫没有谈论中美之间遇到的摩擦以及美国最新的制裁法案，但是在同期宣称外界正在对其进行勒索、压制封锁的极限施压。北京承认中共政府在对外国的关系上处于空前的困难局面。在上一届十九大上，习近平曾经以相当多的篇幅谈论中共对外国的关系和外交政策，期间鼓吹全球经济一体化，还频繁谈及一带一路的功勋。不过由于现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烂尾，中共对外国的关系难以出现回旋的余地，因此 外界对二十大中外交政策话题被边缘化的现象并不意外。北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谢茂松认为，北京政府的讲法显示，当局将会自己寻求一种方式来面对西方政府的脱欧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重新提起了联合国宪章，这个可能是暗示北京不希望卷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做法。根据宪章的规定，这样的侵略行为违反国家主权条款。在这个之前，俄罗斯频繁公开宣称与北京的亲密关系，这样的做法导致国际社会对北京政府的预期下滑。自今年2月以来，外资撤离中国的规模达到了2015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由于与外国关系明显下滑，在二十大上，北京政府惧怕一切与海外相关的联系，甚至连外界的转播活动都要干涉。10月16号，日本电视台 NHK 中国区频道转播二十大新闻，期间却是出现信号异常。对于该现象， NHK 在社交媒体上面提到，这一问题的出现源自于北京政府的控制。事发当时， NHK 有一段影片播放到习近平的画面，突然信号遭到终止。这一现象只出现在中国地区的播放活动。 NHK 在 Twitter 上面说，外国电视台播报的内容很可能会被北京监视，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被停播。这次问题的出现亦证实北京对海外媒体的报道感到很紧张。
综合传媒10月17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连续多日访问该国的精英学校万景台革命学院，期间称就读的学生都是党的儿子，而传媒亦都将金正恩对学生的慰问宣称为给予伟大父爱的举动。不过公开发布的照片显示，几位同金正恩接触的学生都显得神情僵硬，似乎正在承受住重大压力。
根据北韩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报道，金正恩在16号同夫人李雪主、妹妹金宇正以及其他官员一起访问经营学府，期间审查了学生伙食情况和学院建设。报道说，金正恩在餐厅那里停留，用体贴的眼光和一丝不苟的心去考察每一个角落，这个是因为他对革命家庭的子弟有无限的爱。报道亦附上了多张相片，显示出金正恩用手拍打学生的脸以示亲切，还抚摸了一位学生的头。几位和金正恩互动的学生脸上面都看不出笑容，反而有着类似于为难的表情。还有些学生子弟显得全身十分僵硬，低着头，紧张到不敢做任何动作。这个让金正恩在某些相片里面成为了唯一一个脸上面有笑容的人。近期以来，北韩从事多起导弹发射演习活动，弹道导弹的发射数量创落纪录，对邻国造成威胁。16号，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在二十大召开之际，北京政府对金正恩发布信件，期间强调北京同平壤的团结与沟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中华民国政院官员17号证实，新的国家太空中心设置条例将会从2023年1月1号开始实施，帮助台湾增进太空发展的空间。预计这个机构将会转型成行政法人国家太空中心，拥有独立预算，并准备在明年第一季度进行发射猎风者卫星的计划。
在今年4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相关条例，旨在促进台湾主导的太空活动与产业发展。台湾当局证实，由台湾科技人员全面研制的猎风者卫星将在今年11月份送至审查，预计在明年第一季度发射。这种卫星搭载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仪，在低轨道上收集信号，进行海气交互作用、台风强度预测等领域的研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说，在2022年， 机构相关的预算为新台币35亿元，到明年机构转型之后，台湾准备将南韩作为下一个追赶的目标。南韩政府每年投资超过100亿，用于发展太空产业的实力。
港人被勾，英国警方抢人，首相发声。又一波，广州亦有人举旗立。欧盟被中国定性，专家指习普三定时炸弹。乌国爆战争中，俄军损失超过越战10年。习近平读报告，中国人20大打卡，民间反应冷淡。苹果暂停采用中国长江存储记忆体计划。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在中共20大开幕这一日，香港抗议者被强行拉入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内，并被殴打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英国多名跨党派议员发声谴责，英国警方介入调查并发表声明，此事惊动了英国首相府。当地警方表示，下午4点前，一小群男子从英领馆的大楼内出来，一名抗议的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并遭到袭击，警方进行了干预，将受害者从领事馆的地盘拉出来。这名30多岁的男子身体多处受伤，在医院过夜接受治疗。据 BBC 发布的视频看到，一名戴着深蓝贝雷帽、戴着眼镜、口罩和围巾的白发男子捉住这名港人的头发。这名白发男先前还走出领馆，对着标语猛踢一脚，然后拉扯下来。自由亚洲报道，这名白发男是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丽西亚·卡恩斯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召见中共大使，驱逐或起诉任何殴打抗议者的中共官员。时评人蓝述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在国际上的这种战狼外交，实际上就是中共在中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视任何法律对中国的民众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延续。作为事情的另一面，中共的这种做法，它只能够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丑恶本质。中共领事馆事后回应媒体说，示威者是一小撮港独分子，悬挂侮辱中国元帅画像，任何国家的领事机构不能容忍。学者钟建华分析，从这两句已经足以显示中领馆刻意要对示威者进行袭击。从各种迹象来推断，这个显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刻意行动，希望产生寒蝉效应，令海外的反中共示威规模不致继续扩大。这次是十分严重的外交事件，促请英国政府无中用，因为中共不怕做战狼，不介意露出自己的野蛮面目，又喜欢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及包容为非作歹、作奸犯科。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打人战狼团成员，居然是总领事、副总领事、领事、参赞全部参与打人。时评人秦鹏推文写道，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是学习20大精神最快、最彻底的，斗争精神贯彻得好，世界奇观。北京四通桥事件掀起的风波还未平息，20大的第二日17号，广州一天桥又惊现反共横幅。横幅写道，不要核酸要法治，不要封城要自由，不要华语要母语，不要奴役要独立等等。前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推文写道，北上深港和西安领先，南京、武汉、长沙、成都、太原、沈阳跟上。一场桥与厕所的较量全面展开了，有人调侃说，换广东要招聘看桥人了。 欧盟一份最新内部报告建议，视中国为全面性竞争对手，限缩双方的交流领域，要在17号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上讨论。同日，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中共二十大焦点观察与预判座谈会，专家表示习近平抱三个定时炸弹，难逃一宿命。据《金融时报》17号报道，该报告写道，对欧盟、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言而，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强悍的全球竞争者，因此有必要评估如何对当前及可预见的威胁做出最佳回应。不仅在经济层面，连政治层面都应进入全面竞争的阶段。中共暗中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扩大对台民工武吓，漠视香港人权，以及镇压维吾尔族等事件，都是在欧盟上一次定义中国角色后的新进展，值得欧盟重新思考如何看待中国。报告呼吁欧盟扩大自行产出，寻找替代供应链，需警惕中国透过多边组织有系统的宣传中国那一套世界秩序等。荷兰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对话越来越实际，我们正抛开天真的想法。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就说，对中国问题做出新的评估，现在正是时候。另外，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正在当日的有关二十大的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在报告中大谈其执政十年的政绩，但是中共的内外问题都还未解决，他的对外关系最近这几年是越变越坏，越来越孤立，并没有更好，所以他所吹嘘的政绩在其他人看起来刚刚是人家可以挑战他的地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指出，习近平政权正怀抱三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其一是俄乌战争，俄罗斯一旦战败，新政权很可能变成亲美政权，带给中共巨大的军事压力，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中国包围网就此完成，中共战狼外交彻底失败。其二是防疫，中共官方发布的染疫人数仅占人口的 0.5%， 中国疫苗效果不好，随着病毒传染力越来越大，一旦疫情失控就会发展成社会危机。其三，美国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等于给了台湾准邦交国待遇，其他国家可能跟进效仿，中共的一中原则将彻底破产。这三个问题一定会成为习近平连任之后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是三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怎样处理，我们看到习近平完全是没有想法的一个状态。视频人汪浩认为，习近平永远不会分权，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他必须落台或者失去权力的时候，接班人问题都是躲不过的。而一旦他被迫指定接班人，他和他的接班人的权力斗争立即就会发生。所以如果大家看下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斗争，我想习近平又一次陷入中国皇位继承的历史宿命中去。乌克兰武装部门证实，直至上周日已经有大约 6.5 万俄罗斯军人失去生命，超过美军十年越战期间的损失规模。而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在9月份证实的俄军死亡人数仅为乌克兰提供的数据的十分之一。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目前俄军前线的状态不佳，而后方部队的医疗条件难以维持，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在克里米亚大桥遭到炸毁之后，俄军的南部战线供给出现问题，同时乌军获得了较大推进。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有消息指俄国正在将克尔松地区的政府机构撤离到克里米亚。战争研究所提到，普京政府依靠动员令正获取更多兵员，包括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在内的地方政府仍然打算在今年12月份之前进行千人以上的动员，这个与普京在10月底前结束动员的声明相违背。 英国前军情六处处长杨格尔指出，俄军的战场失利可能会导致普京遭到取代。俄媒新闻时代编辑阿尔巴茨说，在普京身边的人中，实际上有70%是反对攻击乌克兰的，这意味着支持普京的做法的人数实际为少数。路透社指出，严苛的征兵令已经引起了俄国民众的反抗和示威浪潮，很多民众因为反对动员令和战争遭到警察拘留，其中女性被拘留的比例明显在持续上升，高于前几年的女性示威者人数总和。据监测抗议活动的俄方组织 OVD Info 的调查，在9月24号中有848名俄国示威者被捕，其中有 71% 是女性。网络消息显示，中共当局组织全国所有的人观看二十大开幕，是从中央下达到各省委，再层层下达到各市县的单位。学校街道还要求拍摄观看开幕式的照片，结果上传的观看开幕式照片五花八门，学生们被整得好像木偶一样坐在教室内观看二十大开幕式。网友叹息，这些学生看上去更似监狱入边的犯人。连小学班级微信群家长已经帮小学生看二十大打卡发照片了，连在二十大那日结婚的人都要先看二十大，让人不禁想起新婚夜抄党章的段子。还有新婚夫妻和宾客一起观看二十大边唱国歌，有网友嘲讽看二十大打卡边个都走不甩，就连和尚道士都要在庙入边道观组织观看二十大。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有2万多字，17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省级媒体都以头版和多个全版赞扬这份报告。新浪微博、人民网站及各地官方账号均紧跟中共官媒力挺二十大报告。河南卫视则更将台标改成红色，不过对二十大报告点赞或评论并不多，部分账号甚至关闭评论。江苏宜兴时评人士张建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对二十大报告表达独立观点的言论早被封杀，很难看到反对声音。当一个时代对公民权利、民生等议题不谈实质性内容，而开口闭口为人民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灾难的来临。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表示，二十大报告提到的内循环实际上是着新鞋走老路，没有跳出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斯大林时代的专制统治模式。17号报道，在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后，苹果公司已暂停在产品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记忆体晶片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苹果原本计划最快今年开始使用长江存储 NAND 快闪记忆体晶片，最初仅打算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 iPhone。美国上周将中国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江存储和其他30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内。据拜登政府的最新政策，如果外国政府阻止美国官员对列入未经核实名单的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美国将在60日后开始将其加入实体清单的程序。美国商务部亦在调查长江存储是否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出售晶片给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切断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特定半导体晶片对中国的供应，以减缓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进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